我们上一次讲到90页了，那目前的范围都是在独瑞探佛。那独瑞探佛这边就有通序的喜探跟别送佛德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别送佛德。那别送佛德呢，就是先叠瑞相，然后再叠瑞士，然后才成众议，最后才述别德。好，那90页呢，就是叠瑞士以赞扬。那这个叠就是再说一下的意思啊，再提啊，所以就是再提瑞士，然后来赞扬佛德。那这边呢，当然就是先说明他方，就是现他方的这个变化，然后去赞佛德。那到了91页才说明现持土，那持土当然就是以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功德来去赞叹他。那我们先来看90页的现他方以赞扬这一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哦。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，其中诸佛演说法，于是一切悉见闻。好，那这边呢讲到就是大圣就是佛，佛就是以神通变化，然后将这个十方佛国土呢都显现出来。那在这个当中啊，对十方佛土在为众生讲法，为菩萨讲法，那我们这边所有的与会大众都全部能够看见跟听到。我们看91页深照的解释，那这边讲到说，见到何盖的这种神通变化呢，那大众已经觉得不可测，就是不可思议了。接着又在这个宝盖当中呢，现这个现就是见的意思啊，就是见到十方国土的诸佛在演说佛法，所以于忍界，忍界就是娑婆世界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，与我们这个世界一切这个大众集会当中的人全部都能够看见，那这就更为稀有。所以这是指他方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以持土为主。那以持土为主呢，我们就接着下面这一段经文。那下面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。法王法力超群生，常以法财施一切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，以于诸法得自在。是故稽首持法王，说法不有亦不无，以因缘故诸法生，无我无造无受者，善恶之业亦不亡。那这边呢，经文的意思就是佛他是超越一切众生的，然后以佛法呢，以佛法去这个普示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。那佛在说法的时候，他是能够善分别诸法相的，但是对于第一义呢，他是不会乖违的。所以佛已经于诸法得到自在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典礼佛。那佛说法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落入有，也不会落入无，那这就是中道。那所谓的中道，也就是有因缘，就是借由因缘而诸法而生了，所以不会落入有，不会落入无。那在生死轮回当中呢，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，他只有善恶之业，那在这善恶之业因缘果报当中呢，其实没有我，也没有造者，也没有受者，有的只是这个善恶果报而已。所以说有业报而无作者了。然后我们来看92页，解释第一句这个法王法力超群生，常以法财施一切。那这边深照的解释，他就以蜀王跟法王，那蜀王就是世俗的国王，那世俗的国王就是以世俗的力量去胜于民众，所以他能够施恩于一国，所以他的范围就是一个国家啦。 那法王就不一样了，法王就是佛，他能够以法力超越众生，所以他能够以法去救度众生，而且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这个无疆就是无穷无尽，所以这就是从俗王跟法王去区别佛到底有多殊胜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人善分别诸法相跟于第一义而不动，这就是世俗跟圣义。那分别诸法相当然就是世俗，所以这个深造这边在解释呢，就是说到诸法殊相，殊就是不同啊，诸法的一个不同的相貌呢，都能够善巧去分别。那从这边开始一直到所造业不亡，也就是在赞叹法师法的布施。那于第一义而不动呢，深造这边讲说第一义呢，其实就是诸法一向义。那一向到底是什么呢？一向就是无相，一向就是无相。那讲到无相，是不是有一个无相，有一个相叫做无相？不是的。所以这个无相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无相其实就是在显法空啊，就是显法空。所以第一义谛就是法空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虽然分别诸法不同的一个相状，但是呢，却不违背这个法空，不违背一相，所以也就是缘起有，所有的诸法相都是缘起有。那缘起有的法呢，它本性空寂啊，就是无自性，所以就是持美，持就是以第一义啊，以第一义去赞美这个法王，就是佛。那赞美法王怎样呢？他说莫义之道，莫义呢就是不改变，也就是平等无差别。那法空呢，第一义法空就是平等无差别。所以如果动的话，就是违背了，乖就是违背，所以动呢就是变异，也就是差别。所以佛所说的法，它其实都是跟这个法空相应的，而不违背法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啊，我们看93页的第二段，这个善巧分别诸法相。那诸法相像五尘啊、五根啊、禅定啊，乃至众生的一个心念，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一切法，佛都能够分别得很清楚。但问题就是，分别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分别的，只要有生得慧，每个人都可以分别。但问题就是善巧跟不善巧就有很大的差别。那如果不能够善巧去分别法相，那就会认为诸法是有自性的，就是实有，所以这样就不符合这个无自性空的道理。因为一切法呢，它各有各的一个形态、活动、作用跟特色乃至影响，所以在互相这个关系之下呢，它会有无限的一个差别。那如果不善巧去分别，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诸法的一个真相。所以要去认识诸法的真相，要从哪里去下手呢？从因缘，从因缘下手。所以能够知道每个法它的不同的因缘，你才能够知道诸法它是无自性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法如何形成，它就是因缘而形成的。离开了因缘，这个法没有办法形成。所以离开了因缘，这个法可以形成，那这个法就叫做有自性、有自相。那这种有自性、有自相的法呢，是不可能存在的，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那再讲到这个第一义，第一义其实就是诸法的理性，也就是真相啊，也就是平等公性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熟融通的话，那在分别法相的时候呢，就会着重在法相上，就会执取法相，也就是执取现象，所以就不能够切入这个诸法的空性，然后就会把这个空性跟事相呢，把它当成是两回事，把它切割了，截然不同。那这是错误的。所以世尊 在分别诸法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诸法是缘成的，那既然是缘成的，他就是无自性，体性就是空寂，毕竟空，所以第一义本性空寂，如如不动。所以纵使我们这个缘起有种种的变化，但是在一切法的平等空性当中呢，那诸法都是平等无自性的。所以说生灭跟不生灭，世俗跟第一义是没有障碍的。那这个生灭跟不生灭，世俗跟第一义，其实它是这样的，简单来讲就是生灭指的是什么？生灭指的就是世俗了，不生灭就是圣义，也就是第一义。所以第一义呢，它是无自性的。那为何可以知道它是无自性？就是从世俗的缘起有，从世俗的缘起有去了知圣义它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才会说生灭跟不生灭是不相妨碍的。所以你不要认为说，哎，生灭它是一个相，有生有灭，然后不生灭它又是一个相，那就会变成生灭跟不生灭就一直在那边打架，对不对？打来打去又打不死。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去思考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讲生灭的时候就是在讲世俗，那既然是世俗，它就是缘起有因缘有，那只要是缘起有因缘有的法，它当体就是空，空就是不生不灭。所以在讲不生不灭呢，其实也就是在否定自性，就是在讲无自性，所以说缘起无自性。所以能够这样去了解呢，才能够真俗融通了，真俗不爱啊，无爱啊。好，我们看九十四页。那九十四页呢，接着演培法师这边就讲到说，佛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？主要就是佛呢，他成就了两种智，成就两种智。那这两种智是哪两种呢？一个就是根本智，根本就是无分别；那一个就是后得智。那后得智呢，就是在分善巧分别诸法的一个差别相，也就是因缘差别相。那这个根本智呢，它就是能够知第一义，第一义就是法空性。所以佛有这两种智呢，它才能够不管对外还是对内，对外的分别或者是对内的常观法空，它都能够善巧分别于第一义而不动。好，那接着就解释以于诸法得自在，是故稽首持法王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是用世俗的国王，然后跟法王去做一个比较。那世俗的国王呢，他是愚民得自在，他是有力量，所以他能够对于民众，他能够有力量去主宰。那法王就是佛，他于法得自在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法他是没有定向的，没有定向，也就没有自信了。所以法呢，它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显示，所以在《金刚经》佛才会说，在《金刚经》说什么？佛说他说法49年，但是没有说法。哎，那一段经文是怎么了？就是说，其实佛呢，他是无法可说啦，是无法可说。那为什么说无法可说呢？因为法呢，都是契合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，所以没有定法。所以后面这边就讲到说，为好义者变义而不乖同。这个好义者，义就是区别了。所以喜欢分别法相的，那佛就为他辨别诸法相。但为他辨别诸法相的时候呢，又不会违背这个诸法空性。所以这个同就是诸法空性。所以能够知道诸法的自相，那也不会违背诸法的共相。那同样的，为好同者变同而不乖异，那好共相的人呢，就跟他讲共相的道理，但是在讲共相的时候呢，也不会违背这个自相，诸法的自相。所以不管是同或者是异，这不同的一个显示呢，都是非常适合 他们的一个法相，都能够说适合他们的一个法相，所以才说佛与法得自在。好，接着就是讲说法不有亦不无。那不有亦不无，就是没有自有，也没有自无啦。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解释的话，也就不简单了。我们看95页，这边深照人解释说，欲言其有，有不自生，所以就是要讲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有它不是自生的，不是自生，不是自成的。那欲言其无，原会其行，所以想要讲无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讲？是这个东西破坏掉了，或者这个东西灭掉了，才叫做无嘛？不是吧？所以这边的文没有这么讲哦。他说：“欲言其无，缘会即醒啊。缘会就是因缘会合，哦，因缘会合即醒。这个醒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醒呢，就是显示的意思啊，显示。”所以缘会即显，简单来讲就是缘会即显，因缘会合就显示。那显示什么？这边讲说欲言其无，这边要讲无哦。那要讲无的时候，他从哪个方面去讲？他从因缘会合去讲哦。所以因缘会合的时候，他所显示出来的是什么？空性。所以缘会即醒，就是因缘会合，就是显示空性，或者显示性空。所以我们在讲空性或者讲性空的时候，如果离开了缘起，还有没有性空空性可讲？没有哦。所以如果离开了缘起，还有一个空，那这个空就是断灭空了，就是相对，就变成这个空也是没有办法成立的，就变成是有自信的。那但是后面接着说，会行非为无，会行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因缘会合即显。所以因缘会合即显，我们刚刚讲它是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又跟你说非为无，所以这个非为无指的就是说，它并不是把因缘给否定掉，所以这个无呢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无哦，所以缘起性空的空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，他只是说没有这个法没有自信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连那个因缘法都把它否定掉，那就不对了。好，所以他说非智非未有，所以非智呢，讲的就是因缘，它不是自身的。它是有，但是不是自身的，所以叫非智。那非为有呢，也就是说这个无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无，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无，所以有跟无呢，它是相待的，从因缘来讲它是相待的。所以接着下面就是从世俗的因缘来说，有无是相对的，所以说因为有，所以才可以说无。那如果没有有，你也没有办法讲无。那同样的，因为有无，所以我们才可以讲有。那如果没有无，那你怎么会有有？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56。注脚356，刮胡五第五笔资料。在中观经论，中观经论我们看这个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讲说有法的变化，依于有法的变化趋于灭，那灭就是无，所以无呢是有法趋于灭，叫做无。那如果离开了有法的一个变异，那就没有灭可言了，没有灭，那当然就没有无啊。那如果这个灭呢，是存在的灭，就是跟 有没有关系，它另外自己存在的灭。所以这个灭不是存在的缘善而灭，那就连无也无从说起的。所以我们看下一行，所以说有与生灭与无，它是有着同一的内容，同一的内容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是说这边有一杯茶，对不对？有一杯茶，然后我把它喝掉了，那才能说没有茶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边都没有茶，我可以说这边没有茶吗？没，不可以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讲有或者讲无，它是同一内容，同一事物啊，就是同一事物，然后去讲它是有，或者是讲它没有。所以如果反过来的，就是说我要讲无的时候，也是因为相对于之前是有的，那现在才无，那我才可以讲无。所以如果不是相对的，那这种有无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所以这是从世俗来讲啦，从世俗缘起来讲。但是这个缘会即显，就是缘会即显的这个空性，它并不是相对的，它不是相对，它只是在说明这个法由因缘而形成的时候，这个法没有自体而已，没有自体，它是透过因缘才会显现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讲有跟无是相对的，就是有的这个东西我才可以讲有，这个东西消失了我才可以讲没有。好，所以这边说自有则不有，自无则不无啊，没有自有这件事情，也没有自无这件事情，有无呢都是因缘决定的。像我们一般人啊，看到有或者是看到无，都会升起自信见，都会升起自信见。所以看到一个婴儿出生了，哎，我们就觉得一个小孩出生了，一个实在的小孩出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一个人死了，你就觉得哎，有一个实在的人死去了。那这种其实就是自信相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哎，看到出生就高兴，看到死亡就悲伤，这就是因为我们支取了这种自信相，然后产生了一种情绪。所以你看佛灭度的时候，只要是四果阿罗汉，有没有人在哭的？有没有人在悲伤的？没有。难道四果阿罗汉不会不白塞吗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法的集合，法的离散而已，只是法的合集而已啊，跟法的一个消散啊，那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阿罗汉看到生与灭，跟我们凡夫看到的生与灭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这样去想啊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去思维？那当然就要思维他的因缘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有什么因缘？过去的业事，有过去的因，现在的缘。那现在的因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有父母的和合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有这个无蕴的合集啊，这就是现世的因缘，所以这个生命才可以现起啊。所以现起只是因缘和合而现起，这个现象现起。那如果看到人死去了呢？因缘离散，所以一样，它只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业事的业用结束了，业用结束了，然后这个事离开名色，名色它就没有办法怎样再接着存在了，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存在，没有办法续存了。所以看到死亡也只是法的一个离散而已，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个体或实在的一个自体灭去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有段经文是蛮有名的，观己不生有见，而离无见，然后观灭不生无见，而离有见。 所以当我们观因缘的集起的时候呢，对这个法的升起，你不会认为它是自信有的，所以叫做不生有见。但是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它也不是没有，所以离开了无见。那观灭，观因缘的离散，你不会升起无见，就不会升起什么都没有。灭了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断灭，只要你的因还没有断除，那你还会接着怎样，有果报的升起。所以不是断灭见，而且离开有见。所谓的离开有见，就是你不会认为有一个实体的东西灭去的，所以叫离开有见。所以观即不生有见而离无见，观灭不生无见而离有见，这就是圣者对事物生灭的一个观法，一个思维的逻辑啊。所以我们学佛法其实就是学会圣者到底是如何去思维世俗的事项，世俗的一个事情，他们是怎么去思维的。那我们的思维如果能够与他们相应的话，那慢慢的就会趋向于出世。那如果我们的思维一直落入在跟一般凡夫的这种之见，那我们永远就是在生死轮回当中。这个不有一不无，其实主要就是说明这个诸法都是因缘生，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以因缘故诸法生。我们看96页，为96页呢，这生造这边就讲到说，有意不由缘，无意不由缘。那这个意呢，它有假设的意思啊，如果的意思。那不有呢，就是有不用的意思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有跟无如果都不用因缘的话，不用因缘的话，依法非有无。依法就是此法不存在有无啊。所以如果离开了因缘，你要去讲有跟讲无，那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那一切法就是由因缘而生而灭，所以生跟灭有跟无呢，全部都是怎样，由因缘决定的。所以才会说法从缘生，所以它不自有。那缘起法，它就是因缘的一个幻象，它不是没有，缘起法不是没有。所以在讲空的时候，不是连这个缘起法也否定掉，在讲空的时候，只是在讲这个缘起法它只有因缘而已，除了因缘什么都没有。讲到不有不无，诸法从缘起，所以呢接着才会知道说，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呢，其实是无我、无造者、无受者。所以这个造呢，就是造业啦，造业的主体；受呢，就是受报的主体。那既然都没有我了，就是没有主体了。那当然没有造业的主体，也没有受报的主体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，诸法皆从因缘而生，它没有另外有一个这个真啊，真就是指自体啦，它没有另外有一个自体然后来主宰，所以说无我。那一般的人呢，都会认为有我，有主体有自体，所以我能够去主宰，所谓的主宰就是造善造恶，然后去受福或者是受罪。所以说既然无我，就是没有主体没有主宰，那当然在造业乃至受报的时候呢，它也只是因缘的聚集而已，并没有一个实质体。好，那讲到说没有我，没有这个造业者，没有这个受报者，那是不是连因果业报也没有了？不是，讲个老和尚跟小沙弥的故事，应该你们也有听过了。就是一个老和尚，他就叫一个小沙弥，每天都要诵心经，这样善根才会增长。那诵心经诵着诵着，心经就讲到什么，观世音菩萨 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讲讲讲，然后就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然后他送了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呢，他就怎样？他就摸一摸，摸一摸。然后摸一摸之后呢，就跑去找老和尚，他问老和尚说：“这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他就摸一摸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那如果你们是老和尚的话，你们要怎么去回答这个小沙弥？班长，你要怎么去回答小沙弥？会不会痛？然后嘞？痛的是谁？不是实有的，那为什么会痛？那又谁在痛？那你会被小沙弥问到，我是小沙弥，你是老和尚。我们来换一个老和尚。这个另外我们副班长哦，你要怎么回答小沙弥？
这只是相状里面你感觉到你有眼耳鼻舌身，但是这个是因缘和合的，它不会永远一直存在在这个地方。当因缘离散的时候，其实这些并不会存在。
所以如果他会说没有眼耳鼻舌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摸一摸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？有，但是是如何有？重点是如何有？所以是因缘有，因缘假名有，所以并不是说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哎，就去把它刮掉，没可能的代志，并不是否定掉，所以说。缘起性空，讲性空的时候没有去否定掉缘起法。如果你去否定掉缘起法，你就认为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别说别人不相信，你自己都不相信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就是讲到这个无我，其实是讲说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呢，只是一个聚合物啊。如果离开了这些五个聚合物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可以讲，所以人也是因为聚合，然后安立一个名称给他而已，所以缘起假名。好，所以在造业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造业？不是啊，因为这个我都是假合的啊。那造业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因缘？不需要因缘，你会造业吗？不会啊，就算是机器人，他也要因缘啊，对不对？他也要动力，他才能够动啊。像傀儡也是一样啊，所以我们造业也是一样，一定是心对境嘛，心对境，然后才升起种种的这个情绪，然后才去造业嘛。所以受报也是一样啊，受报就变成是下一次的事情啊。所以下一次生命的现起要不要因缘？也是要因缘啊。那既然要因缘，就没有自体啊，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无蕴身心来讲，没有自体；造业的时候也需要因缘，没有自体；下一次受报的时候也需要因缘，没有自体。哦，所以说无我、无造者、无受者，所以没有自体，但是这个因缘法有没有？有。所以他说：“善恶之业亦不亡。”善恶之业不亡，所以善恶之业其实就是因缘法了。这些因缘法是有的，你造了善业，你就去善做；你造了善业，就去受这个快乐的果报；你造了恶业，你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。这是定论啊，这是一种理则。所以我们看97页深造的一个解释。所以这边呢，他就是先提出来，就是一般的人呢。听到无造无受者，那他就会否定掉为善祸福为恶之殃这件事情，就会把这个三恶果报否定掉了。但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接着他才说：然众生心事相传。这个心事相传呢，就是相传，就是互相传授了，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心心所相应啊。跟对境的时候，哎，心心所相应，互相辗转升起，然后这个善恶呢才由之而升起， 就是由内心去推动，然后发自于身口去做善做恶。那既然造了这个业，那一定会有这个果报的。所以果报呢，它也就接连相喜，就是相连啊，与业是相承喜而来的。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这个声跟响，响是什么呢？就是回音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山谷的时候，我从这边喊了一句话，讲我是谁，那对面回过来的一定是什么？然后如果回你是谁，那我一定会回你是谁。所以如果回音说我讲我是谁，回过来就是我是谁啊。所以说声和响顺，这个顺呢就是前后一致啊，不会我是谁你是谁啊。所以一样，如果我们的身形是直的，我们的影子也就是直的，所以这是自然之理的，没有丝毫的差别。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假借有一个我，然后去主宰造业跟造恶。我们稍微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说明啊，他说佛讲法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够显示诸法不有不无啦。我们看第二行，那佛说一切诸法都是无自性，那如果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无自性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特错，大错特错了。因为因缘的缘故，所以诸法生，是不可能说没有诸法，不能说没有现象。所以龙树论也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空的不是因缘法，空的是自性。所以一切法因缘生，不能够说没有。那缘生无自性，你也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有，这个有就是指自性啊。所以佛为众生说法呢，就是不有不无的一个中道。那不有是站在真谛的立场去讲，所谓的真谛就是圣意，圣意就是无自性。那不无呢，是站在世俗谛的立场去讲，那世俗谛它就是缘起有，所以缘起有便是不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看想想，佛所以二谛为众生说法呢，目的主要就是破除众生妄执实有实无的恶见，主要是破除这种执见，简单来讲就是破除自性见。那为什么要破除自性见？因为我们生死根本的烦恼就是自性见，就是自性见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没有讲自性见？没有，阿含经没有讲自性见，阿含经只讲无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会说这个圣者啊，圣者跟凡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有我见跟无我见。所以出果圣者断三结嘛，断三结第一个就是我见了，萨迦耶见就是我见，也就是身见。所以这个有见，这个我见呢，其实也就是自心见了。所以这自心见呢，是在大圣的时候才有这个用词，无自性。但是无自性其实就是无我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看倒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，一般所说的有无是相互对待的，那对待的有无绝对是没有实质性的。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所以假定真的是有，就不用因缘生，那有就应该常有，不应该没有。那假定真的是无，那就不用因缘灭，无就应该常无而不应有。但问题就是事实上呢，法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所以有不是实有，无不是实无。所以如果没有办法了达有无非实有实无，那就不能于法得自在。我们看98页，那98页这边就是说，从无的这一方面来讲，就是无我、无造者、无受者；那从有的这一方面来讲，就是讲善恶之业亦不亡。所以这就是《阿含经》里面所讲的无作者而有果报。那我们看下面几行，这边讲到说佛法呢，它是彻底的无我论者。那外道所执的神我，或者是众生所执的自我，都是不能成立的。实有自我不可得，所以没有一个造作诸业的造者， 那造作诸业的造者不可得，也没有一个受苦乐的受者，所以我造者受者都不可得，只是假名的因缘如幻如化的现象，不能说没有，所以说所造的三恶业不亡，所以造了三业就会去受三报，造了恶业就会去受苦报，这是因果业报丝毫不爽。那下面两行呢，就讲到说，如果以为佛说诸法皆空，就认为什么都没有，那不怕因果业报，那就会堕入波无因果的恶取空。所以下面一行呢，就讲到说，善恶业果不亡这句话，就是佛怜悯众生的一个特别的教诫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想要避免这种善恶业报的感受呢，那就要去修习一切善法，那求得这个出世乃至证得无上菩提，不要一直在生死海当中呢转来转去受业力的支配。接着我们来看99页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死在佛树立降魔，得甘露灭绝道成，已无心意无受行，而悉吹拂诸外道。那这个死在佛树立降魔，这边就是讲佛成道的一个功德啦，就是初探如来功德。那深造这边讲到说，这个佛呢，他是道力所智，那这个智就是创作了。那其实他的意思呢，讲的就是佛呢，他就是创觉，佛就是创觉，他就是初始知道这个诸法实相，所以他不是这个魔兵所能够降服的。那这就是在赞佛的初成道的一个功德。那得甘露灭，这个灭呢，就是寂灭的意思啊。所以寂灭甘露呢，就是在讲诸法实相。那觉道成呢，我们看100页这边深造讲说，大觉知道其灭无相，那也就是大觉，也就是智慧啦。那智慧所缘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实相啊。所以智慧它能够了达于诸法实相，而且是智慧，智慧就是究竟真实的体会。那和神呢，就是心与实相是相合的，所以誉为甘露。那佛呢，就是先在这个菩提树下先降魔，然后成这个甘露寂灭大觉之道，就是降魔之后才证得诸法实相啊，心与实相相契合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结习内魔，也就是烦恼魔，烦恼魔在这个时候就永尽无余的，所以就是烦恼就是断得啊，断烦恼，连习气也是完全断尽。那下面讲到以无心亦无受行，那这句话呢，如果以无心亦罗什解释是无别意的，就是无事的意思。那无受行罗什是讲无受想行，所以其实如果从罗什的解释来看呢，以无心亦无受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受想行识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撇除了这个色法，从精神这方面来讲，那你的受想行识也都没有，受想行识也都没有。那没有这个受想行识，但是却能够吹拂诸外道。那为什么讲没有受想行识呢？我们来看深造的一个解释。深造说，心到底是什么？那他说，然有而生啊，然有而生。那有是指什么？就是自有啦，然就是直取的自有，所以这个心就升起。那受到底是什么？ 他说苦乐是行，所以苦乐呢就是受的一个行境。这边是讲凡夫啦，凡夫的一个状况。那接下来智人就是讲圣者或者讲佛，反正就指圣者啦。圣者人是明真体即，明就是契合，他是契合真理，体会即灭。所以空虚呢就是豁达，对于这种即灭的一个体证呢，他是豁达在心中。那虽然万法并照，就是能够觉知万法，但是心里面呢从没有自有见，从没有这种自性见，这就是圣者的一个状况。好，所以这边说苦乐是行尽而不为受，他只是苦乐只是行尽而已的，他不会被这个苦乐所执取，或是执取这个苦乐。所以物我就是人我了，人我这种执着呢，它是永远灭除的，而达到极尽。所以它这种状况呢，不是心乃至受可以去了达的。所以受指的是三受，就是苦乐舍之三受。所以这边接着讲说，能够悉伏诸外道，没有受想行识，却能够相伏诸外道。就是无心能够降于物，而物无不服啊。我来看一下哪一边会比较好理解啊。我们来看演培法师的一个解释，在101页第二行，这边讲到说以无心亦无受行，就是这句话其实在讲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讲佛呢，他所证得的这个涅槃菩提啦，也就是所证得的诸法实相。所以诸法实相不是分别心所能够受所能够行的，也不是所有的思量所受所行，那其他心的分别都不能够及，其他意的一个思量也不能够及，因为菩提涅槃呢，只有唯有无分别心所契证，不是思量分别心所取的一个境界。所以我们说什么是诸法实相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所以心这个诸法实相呢，它不是心行言语尽，所以才会说以无心意无受行。所以以无心意无受行指的是佛证得的诸法实相，那证得的诸法实相它才能够去吹拂诸外道。所以我们一样看101页演培法师的解释，我们倒数回来，倒数回来第三行，这边讲到说外道群邪他们所能够测知的都是粗浅的实有境界，都是心行言语尽。那佛呢，他已经证得诸法实相，这些都不是心行言语尽，所以佛对这些攀缘妄想心的外道群邪就可以完全的给予制服，所以使他们的一个谬论不能够成立，使他们的思想不再误导人群，所以说悉伏诸外道。好，所以也就是佛到底是用什么去降伏诸外道的，也就是诸法实相，证得了诸法的真理。所以诸法的真理呢，它不是心行言语尽，不是我们用想的就想得到，或者是说我们用讲的就讲得到，它不是的，它是绝对的平等，没有差别。那我们的心行言语尽都是怎样？都是差别相，都是相对相。所以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有跟无，它就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离开了相对，你没有有跟无可以讲啊，所以能够讲的能够想的都是相对。所以我们说黑，为什么讲黑？那一定是相对于白。好，所以佛已经不再落入这种相对相，他能够证得诸法实相，所以才能够破除外道这种种的邪见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